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日报道，全球已经确诊超过5400万宗的新冠病毒病例，美国、印度和巴西继续成为感染最严重的地方，位居榜首。美国有超过1100万宗，印度和巴西分别有880万和580万宗。星期日，印度報告說，在過去24個小時內有41000多人感染。墨西哥的新冠病毒病例在上個星期六突破了100萬大關，墨西哥已經避免發布強制戴口罩或居家封鎖的命令。墨西哥衛生部助理部長洛佩茲·蓋特爾對美聯社說，口罩是防止病毒傳播的輔助措施，拒絕了國際公共衛生專家關於佩戴口罩阻止大眾感染和傳播新冠病毒的呼籲。洛佩茲·蓋特爾講到戴口罩時話，口罩不能夠保護我們，但口罩對保護其他人很有用。英國官員星期日話，英國首相約翰遜在被告知同一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接觸之後，正在自我隔離。首相辦公室一份聲明話，他將會繼續在唐寧街工作，包括領導政府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聲明補充話，約翰遜好好，並沒有任何新冠病毒的症狀。約翰遜星期四會見了一小群議員，約半個鐘頭，其中一個人隨後出現新冠病毒症狀，檢測呈陽性。星期日，約翰遜接到國家衛生局檢測與追蹤系統的通知，並告訴他，由於會議時間等因素，他應該自我隔離。有關官員說，他們將與議會當局討論約翰遜怎樣遠程參與議會事務。他們還說，他計劃在他自我隔離期間繼續對這個國家發表講話。美國總統特朗普據說會在執政的最後幾個禮拜裏面採取多項針對中國的強硬措施，以其新上任的拜登政府維持針對中國的強硬路線。美國新聞傳媒 Axios 星期日11月15號引用直接接觸相關計劃的高級官員的話說，特朗普政府計劃制裁涉嫌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或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更多中國公司、政府官員和機構。該傳媒還引述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的話說，除非北京逆轉他的行為，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未來的美國總統會發現逆轉特朗普總統在對華政策上的歷史性行動將會政治自殺。中國和其他14個國家星期日11月15日簽署協議，組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貿易聯盟。該聯盟將會囊括全世界經濟活動的將近三分之一，並使到很多亞太地區的人希望它有助經濟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打擊之下加速恢復。這個貿易聯盟的正式名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其簽署國家包括了在越南首都開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10個國家，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中國、南韓、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但不包括美國。路透社報導說，就華盛頓和亞洲地區的關係而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可能會進一步強化中國與東南亞、日本、南韓的經濟夥伴關係，從而使到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去制定區域貿易規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年度部長會議在星期一11月16日登場，台灣代表將會聚焦 APEC 地區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數位科技等議題。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在16號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將會在 APEC 會議表明台灣完全支持自由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他說，有一些國家在新冠疫情期間禁止或者限制糧食出口，他重申各國應該繼續秉持自由開放的精神進行經濟貿易活動，彼此要能夠盡量互相幫忙。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表示，他有信心明年的東京奧運會可以安全地接納觀眾進入比賽場地觀看比賽。巴赫星期一11月16日在東京會見日本首相菅義偉以及東京奧運會主辦機構負責人之後作出上述表示，他這次訪問的主要議題是不是允許觀眾進入比賽場地，以及 怎样安全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11,000多名的参赛者。一个礼拜前，东京成功地举办了有几千名观众观看为期一日的体操表演，而测试东京有能力在明年安全地主办奥运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大选争议未决，总统权力能否平稳过渡呢？美国主要传媒都预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到大选，但是特朗普总统仲未有承认败选，他的团队和共和党人在多个关键州提出起诉挑战选举结果。总统权力过渡通常在选举后正式开始，但是今年的选举争议却为这个过程增添了不确定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在上个周六发表胜选演说之后，开始着手向执政过渡。他任命了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宣布成立应对新冠疫情的专家咨询过渡小组，并且公布了近500人的评估联邦政府机构运作的顾问人员名单。但是这些过渡工作因为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而变得复杂。根据联邦法律，启动大选之后权力过渡程序的关键一环是总务处需要对总统大选的胜选者作出确认。这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联邦机构负责管理以及支持联邦各政府部门的基本运转，包括政府交接相关的事宜。目前特朗普任命的处长麦菲仲是未有确认拜登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选者。如果没有正义国的确认，拜登的过渡团队将会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比如是无法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无法进入联邦各政府部门评估情况，无法获得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简报，无法对任命的官员进行背景调查以及安全审查。总务处表示仲未作出确认，是因为这次的大选的结果仲未明确，并且援引2000年大选作为先例。在小布殊对阵戈尔的那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由于佛罗里达州的选票争议，总务处直到12月13号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之后才确认小布殊赢得了大选。美国主要媒体在上个周末预测拜登以超过270张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选举还未有结束，各个州都还未有核准选举结果。他声称存在着的选举舞弊亦是计票的违规操作，并且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胜出的关键州发起诉讼。但是选举专家和主流媒体都普遍认为特朗普有关选举舞弊的讲法缺乏证据，选举的诉讼亦是重新计票，亦都不大可能会扭转拜登的胜选局面。目前仲系唔清楚权力过渡几时会正式展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报道啊，特朗普总统响佐治亚州嘅重新计票完成之前唔会承认败选。拜登目前领先特朗普大约系14万张嘅选票，当地嘅官员预计重新计票将会响11月20号完成。但在另一方面，白宫预算办公室指示各个联邦部门继续准备2021年的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在福克斯新闻上面说，特朗普政府仲是在度假定有第二任期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个周较早的时候，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一个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到政府交接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平稳过渡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罗伯特·麦基钦曾经是在里根以及鲁布殊政府期间担任总务管理局的总法律顾问，他认为总务处处长麦菲的处理方法式是合适的。他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如果他在他的位置上面，鉴于公开的信息，他认为是为时尚早。但是曾经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纳波利塔洛认为，过渡工作的展开和特朗普总统继续选举诉讼并不冲突。他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线上边讨论会上边说，特朗普总统的轻重计划可以继续，但是过渡的基本工作照样可以开始。 專家話，總統的權力交接過程非常之複雜和耗時，涉及到的政治任命就達到4000多個，其中有1250個任命是需要參議院確認，過渡工作不應該是被拖延。他還指出，在面臨新冠疫情等危機的當下，繼任和離任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更加是重要。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斯多克斯表示，他的感覺目前還是不是特別遲，但是特朗普和其他人說，他們不會讓這個過程開始，這個問題就非常之嚴重。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必須要在1月就能夠立即開展工作，他們是需要了解所有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相關背景信息。一些分析以2000年大選為例，指出政府的過渡工作的耽擱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些分析說，當時的選票爭議縮短了權力過渡的時間，致使到小布殊的政府國家安全團隊在他就任之後8個月還未有充分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911恐怖襲擊的應對。杜克大學政治學以及公共政策教授菲佛曾經在克林頓政府以及小布殊政府擔任顧問，他這個星期在杜克大學的一個線上的討論上表示，過渡延期未有好處。他的消息就是，拜登團隊是一流的團隊，他們中間有很多的執政經驗豐富的人，如果有哪一個繼任團隊能夠好好地克服這個問題的話，他是認為這個會是拜登團隊。拜登表示對總務處的確認延遲並不感到擔憂，他說他們已經開始過渡，進展順利，將會繼續組建他們的白宮團隊，沒有事情可以阻止到。拜登表示將會在11月26日感恩節前宣布更多的重要任命。拜登的過渡團隊表示，他們的顧問人員現時是雖然無法進入聯邦政府機構進行評估，但是他們將會同智庫、貿易協會、勞工組織以及其他的非政府組織的官員會面，一旦總務處放行，就將直接同聯邦政府的機構人員合作，確保拜登同何錦麗的政府能夠有效實現他們的政策目標。為保障總統權力的平穩過渡，還有一些工作已經是依照法律要求在大選前展開。白宮在今年較早的時候設立了白宮過渡的協調委員會，各個聯邦機構準備了過渡計劃以及相關的資料。無黨派非政府機構總統過渡中心表示，在大選開始之前，白宮辦公廳主任通常都會同過渡團隊負責人簽署一份的諒解備忘錄，列出離任政府將會如何同過渡團隊展開合作，幫助權力的無縫交接。杜克大學的教授菲佛認為，政府各個機構的職業官員都已經做好了準備，一旦回到慣常的秩序，他相信他們就會展開工作，試圖讓過渡過程是有序地進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被美國主要新聞機構預測將會贏得到選舉的當選總統拜登，已經接到來自世界很多領袖的道賀，包括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內，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至今仲未有表態。雖然特朗普總統仲未有承認敗選，但拜登已經開始積極準備明年1月20日就職接管政府。美國政府上台之後緊繃的台海形勢是否會降溫，以及兩岸關係的發展亦都令人觸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和台海兩岸的三邊關係錯綜複雜，數十年來華盛頓在台北和北京的關係扮演重要的平衡角色。特朗普在後任總統的時候和蔡英文的通話打破了幾十年來的外交慣例，近兩年來在和中國的關係之上更加強硬，他的政府對台北的支持力度亦都不斷增強。雙方官員都說這是美台關係的最佳時期，不過在美國即將由新政府執政之際，台海前景亦都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前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特朗普连任失利难掩失望，因为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东亚政策上面，包括台湾、香港、南中国海、朝鲜半岛事务上面，他的政府在那些领域做得很好。他对拜登上台之后，特朗普政府官员将会离开感到担忧。他说他很担心政策会如何，因为他认为过去拜登很弱，事实上民主党政府以及克林顿、小布殊以及奥巴马政府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弱，对中国有些天真，但本届政府无论特朗普本人如何，他的团队就非常实际，非常具有战略性，甚至他认为在人权议题上亦都非常有道德性。博斯科又说他担心的是拜登用的人有很多会是来自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政府，而他们的纪录就很差。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对中国可能以军事行动侵犯台湾的担忧，在最近一连串美国智库的相关讨论之中，经常可以听到专家谈论，一些人主张美国应该明确表达对防卫台湾的决心，亦都有些人认为美国数十年以来的战略模糊是应对台海问题的最佳方式。如今在美国选举结果可能进入法律诉讼的情况之下，中国是否会利用从目前到明年新总统上台之前这段时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博斯科又说他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认为可能性应该不是那么大。他说他认为他们不会的，因为目前他们得面对特朗普，而且他亦都非常之沮丧，他是如此不可预测，你不知道他会做一些什么事。他认为特朗普责怪中国使到大核能发生，但这些导致他落选，所以他想他们会说未来几个月他们不要理特朗普了，不要理台湾，看看他们能够从拜登得到什么的交易。不过一旦拜登上台之后，他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必定会增加。虽然对拜登可能对中国不够强硬有所担忧，不过博斯科又说这些或者能够使到情况会有所改变，拜登上台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内部的文件，而且中国亦都可能做一些事情迫使情况改变。他又说问题是在于如果中国变得更咄咄逼人的时候，他们是否回返到以往的讨好和包容化，他们不需要跟中国对抗，他们要妥协，他们要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会说不会，他们必须阻止他们做这些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这段时间看起来非常不确定的时期，重要的是他需要去看一下过去40年来美台关系的转变，并且为此感到欣慰。他又说这种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前苏联瓦解之后地理战略环境的重大的转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而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萧良奇又说美台关系经历这些这样的转变，甚至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加蓬勃，而没有朝着原先被预期的反方向发展，这些正都是对美国牢固的法律和灵活政策框架，就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强而有力的见证。他说这些举措要求美台之间有对等的责任和承诺，他们协助维持过去40年以来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他预期美台之间的社会连结只是会不断增长，无论是谁在白宫，因为双方的关系是基于共同价值以及日益增加的战略利益。虽然任何可能的政治轮替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政策的不确定，但是萧良奇又说重要的是过去四年以来那些非常支持台湾经过签证签署之后生效的立法，很多都是在无异议和不分党派的情况之下通过的，包括台湾旅行法、台北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及各个国防授权法。他又说这些成就对于一个深度分裂的国会来讲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他们应该可以使人放心，那个就是对台湾的政策在美国持续享有跨党派的强力支持。萧良奇又说或者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立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台关系的基础，他们以某种方式强化了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重要的承诺。更仔细地说，他们扩大了国会在政策和监督角色上面成为一个平等的政府的分支，确保美国的利益和价值是依据历届行政当局对台湾关系法以及这些伴随立法的忠诚落实来到界定的，无论是谁在白宫里面。因此萧良奇认为 要話美台關係目前比1979年以來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強勁，這些是一些都不誇張的說法。雖然機構是關係增進的一個因素，但是或者更重要的是對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以及共同民主價值的體認，以及華盛頓和台北之間日益增加的信任和美國的中國政策的轉變。他說這些連結將會隨著華盛頓和台北對這個關係的呵護以及管理而日益強勁。對此前國防部官員博斯科亦都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台灣議題上面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從美台共同的民主價值和戰略安全來到發展美台關係，改變了美中台之間的動態。他說在他的政府上台之前，台灣一向被認為是一個麻煩的問題，但是博斯科又說特朗普的團隊就將台灣視為一個挑戰和機會，不單止見到台灣的民主價值，亦都看到台灣的戰略角色，體認到台灣是防止中國擴張的重要堡壘。如果中國取得對台灣的控制，那些將會是東南亞的終結，因為日本在二戰期間就是從福爾摩斯發動對菲律賓的襲擊。博斯科又說他希望特朗普未來幾個月能夠邀請蔡英文來到美國訪問，感謝蔡英文作為美國民主和安全的好夥伴，亦都感謝蔡英文在他當選總統之後打電話來到祝賀。博斯科認為這樣做將會得到這屆美國國會的支持，一位關注美中以及台海兩岸動態的不具名的學者話俾美國之音知，拜登團隊在競選期間曾經表明不會對中國採取過激的行動，言下之意可能覺得目前在特朗普政府有一些動作可能是挑釁的，或者會造成兩岸情勢的動盪，因此他的執政團隊或者在例如軍事方面會延續現行的航行自由的行動，但是原來幾乎每個月都有軍艦通過台海並公開的做法，以後就不會那麼高調了。而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員，譬如國務卿蓬佩奧、國安顧問奧布萊恩等人，甚至副國安顧問博明直接以中文多次公開發表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演講。這名學者又說在拜登政府下，大眾大概不會見到副總統哈里斯好像目前的副總統彭斯一樣到致富發表反共的演講，但這些並不能夠被解釋為拜登政府對中國不夠強硬或者不支持中國人權，因為拜登和民主黨國會議員都曾經對香港議題公開表態批評北京當局。至於拜登政府將會如何對待台灣，一位不具名的學者說自從習近平2019年初發表一國兩制對台政策講話之後，特朗普政府就做出定調的轉變，白宮國安會將會對台灣的陳述定調為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民主燈塔，因此可以期待這個定調性可以應該會持續下去，而且對台海兩岸議題的處理亦都很難想像它會好像以前一樣各打五十大板，最可能的情況就是不會有官員經常出來發表對中國很強硬的講話。對於拜登上台之後台海情勢的發展，這名學者的看法就是任何政府上台之後第一年都是要熟悉內部和世界的環境，拜登1月20日上任之後的第一年亦都是習近平準備尋求2022年順利進入第三個任期的時候，習近平應該不會想要令到黨內有口實來到批評他，而且此時全球都是從疫情之中恢復，因此預料中國不至於在台海有太大的動作，例如對台灣、離島、東沙、南沙採取軍事的行動，不過好像最近已經成為常態的解放軍侵入台灣西南空域的演習，中國有可能會調整演習的頻率，以此來到測試美國防衛台灣承諾的硬度。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亞洲研究主任譯明在選前對美國新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美國應該試圖為眼前的台海緊張降溫，因為積極提升台灣國際地位的高調做法反而可能激怒北京對台灣採取行動。譯明近日在胡佛研究所一場關於中國崛起以及印太安全前景的討論之中提出上述的看法，並且建議美國政府對北京重申美中基本政策框架不變，美國的一中政策依然是基於台灣關係法以及三個聯合公佈的立場。 他說在台灣議題上面，美國的做法應該是將它多邊化，並且以民主、良好治理為主軸，增加歐洲對亞洲以及台灣的興趣。目前美國政府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之中，就是一種正確的做法。譬如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將台灣同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連結在一起。不過在安全方面，美國亦都必須對習近平的言行是否有導向軍事行動的可能更加敏感，更加提高警覺。李明又認為，美國應該在言行上面降溫，避免過度刺激中國，以免台灣承受有如香港一樣的命運。他說是時候他們言語放軟，並且再找一支大棒，因為他並不確定美國現在實際上已經有了一支大棒。他並不認為他們應該通過更多關於台灣的立法，他認為他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就是台灣是否寧願承受同香港一樣的命運，或者是等待，或者再過20年習近平下台之後能夠有一個正式外交承認的真正的機會。對於中國方面如何看待拜登的台海政策，華盛頓郵報在11月8日星期日在一篇報導之中援引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強的話表示，美中雙邊關係之中某一些層面，譬如技術競爭方面已經永遠改變，但是在譬如台灣的這一類敏感議題上面，他估計將會回復正常。孫強又認為拜登可能會繼續支持台灣的民主，但是會避免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的冒險的行動。他又說拜登在參議院外委會多年對外交事務有深入的了解，他知道中國的紅線和底線是什麼。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官方面書上個禮拜較早時候被發現封鎖包括台灣等字樣的網民留言內容，引起多位美國國會議員的關注。儘管世衛組織已經將對台灣的關鍵字封鎖解除，但是小熊維尼仍然持續遭到封鎖。世衛組織的做法引發各界批評世衛正在實施中國式的審查，有共和黨議員直言這個是無疑在為取悅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據多家台灣媒體在11月12日星期四的報導說，世衛臉書頁面屏蔽任何含有台灣或者是台灣能幫忙等等與台灣有關的言論。網友還發現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等講法亦都全部是遭到封鎖。世衛組織事後宣稱，世衛組織大會期間是面臨著大量的網絡攻擊，很多的留言內容提及到中國、台灣，引發爭議，阻礙其他的網友討論健康的議題。因此世衛組織表示，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它的社交媒體管理的團隊將會設定內容過濾，目前有關對台灣的內容限制已經解除。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辦公室星期四在回覆美國之音電郵的時候表示，麥考爾議員是對於世衛組織的這項做法感到憂慮。他表示他是對世衛組織顯然參與了對台灣防疫工作表現傑出的內容討論進行網絡審查的行動深感不安，這個無疑是為了要取悅中國共產黨。麥考爾說，台灣加入世衛組織對全球健康是十分之重要。他還表示，世衛組織應該是要在未來的會議當中邀請台灣加入以及參與。世衛組織11月12日回應稱，因他的臉書頁面湧入大量的留言，懷疑可能遭到網絡攻擊，社群的管理人員因此設定台灣等關鍵詞過濾的留言，響引起台灣政府以及社會不滿和抗議之後，世衛組織星期四表示他的臉書頁面已經是開放相關的關鍵詞的留言。據德國之星的報導說，臉書表示他們並未直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臉書直播的管理，其中包含屏蔽特定關鍵詞或者是關閉留言功能，而臉書的粉絲頁面的屏蔽功能是提供給全球的粉絲頁面管理者使用，他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使用這些功能。 虽然有关台湾的封锁解除，但是小镬红卫理的英文名称仍然持续被世卫组织念书的页面屏蔽。美国之音记者美东时间星期五晚间实际的测试，试图以 We need the proof 的留言，世卫念书则是会显示无法发表留言。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尼克本星期五在推特上面亦都对世卫组织的禁止有关台湾的讨论作出回应。他说，为什么中国要试图在世卫组织的会议上面禁声台湾，可能是因为台湾压制新冠病毒蔓延的工作是很成功。截至星期五，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累计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数字是597宗，其中大部分为境外输入。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如果世卫确实在念书粉丝页是屏蔽台湾相关的留言，这个代表念书和世卫联手屏蔽台湾对抗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而之前萧美琴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显示写下了含台湾的留言，果然亦都遭到世卫组织的念书封锁。萧美琴表示，世卫采中共式的审查令人担忧。他星期五在推特发文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念书解除了对包含台湾字眼的留言封锁，他是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够了解否认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所能作出的贡献对世卫来讲是极大的损失，特别是全世界都需要齐心抗疫的时刻。美国驻日内亚使团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贴出一张美国驻日内亚联合国大使布伦伯格和写着 Taiwan can help 的装置艺术的合照。推特内容还指出，布伦伯格大使在联合国总部前看到装置艺术写着 Taiwan can help，表示对此是再同意不过，并且呼吁应该要邀请台湾加入世卫大会。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11月9号起召开为期6日的视讯会议，虽然国际社会大多是对台湾的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肺防疫表现是予以高度的肯定，但是仍然未有获得世卫组织参与会议的邀请，这个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第四次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上个星期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世卫大会开会之前在推特上面发文呼吁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卫大会。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台湾创下了200日没有本土感染病例的纪录，北京封锁台湾参与议程，剥夺了他们所有人的专业知识，同时亦都威胁全球的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辉瑞和生物科技的研发人员都表示，新冠病毒疫苗在试验中已经证明九成有效，但是正如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报道的那样，由于疫苗需要特别的储藏环境，大众担心发展中国家在分发疫苗上的能力不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辉瑞和生物科技联合进行的疫苗试验仍然处于初期的阶段，但科学家说，到目前为止，根据44000名志愿者的参与的显示，新冠病毒可以被打败。这种新技术的疫苗仍然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即使疫苗开发在快车道上面行进，亦都存在其他的挑战。牛津大学的德罗巴克说，制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物流亦都面临挑战，一种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零下80度的环境当中。在较富裕的国家，这种做法更为可行，但在较贫穷的国家，推出疫苗接种计划并不是易事。在布基纳法索的那家诊所，冰箱经常坏，迫使工作人员要抛弃里面的药品。联合国说，为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服务的卫生系统没有足够的制冷设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穆巴拉马说，因此假如今日他们必须要是面对新冠病毒是进行疫苗接种，他们将需要更多的冰箱来到保存疫苗，但他们没有那么多冰箱。然后就是供电问题， 伯明翰大学冷经济学教授彼得斯话：炎热嘅气候意味住冷却装置更加重要，并且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缺电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常态，因此如果你查一下这些市场，就会发现一些国家当中可能有三成到四成的医疗中心得不到供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9年在制冷设备上花费了$8,500,000，其中大部分是提供给非洲和亚洲的太阳能冰箱。在任何疫苗获得批准之前，要储存注射器，并且开发冷链储存和运输。但是科学家说，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本没有卫生基础设施可以用于快速推广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另外一个挑战是要民众前往诊所或者是到社区中接触他们，说服他们使用疫苗是安全的。辉瑞和生计的疫苗需要每人两剂，然后就会出现疫苗民族主义，即是有人担心富裕国家会为自己的人口买走所有的疫苗。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字加入 COVAX 这个全球机构，以此来确保公平分配。德罗巴克说，目标是帮助生产20亿剂各种新冠疫苗，到2021年年底可以分发给世界上所有这些国家。科学家说，目前正在试验当中的其他新冠病毒疫苗也都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个增加了大规模接种计划的希望。但他们警告说，在疫苗计划推出之前，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和个人必须在疫情持续飙升的时候继续努力压制病毒的传播。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近来以大量舞台剧和纪录片歌颂习近平领导的大国战役，试图改写历史，掩盖武汉肺炎疫情的真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导的意识形态工作之下，中共在各个领域全面去灌输习思想，不单止高等院校推出习思想必修课，新闻人员亦都必须通过习思想考试才能够领取到记者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此外，中宣部总向媒体下达指令，要求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必须要经过统一安排，不得擅自转载外媒，按照发言人表态来进行报道。中共为何不断出台严控新闻的规定，要求媒体胜党绝对忠诚，中共对人民全面植入习思想，它的背后究竟是有何考量？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表示，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必须要通过习思想的考试，凸显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新闻舆论的管控，而且是要求媒体必须要为党负责。他说，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集体统一考试要加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加的是习思想。所以在这处除了原来的马克思新闻观之外，现时要加的东西就特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这个是加入去，就是除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大堆新闻伦理还有偏彩这些专业性的东西之外，仲将呢啲系加入去，呢、这个占咗好大嘅一部分比例。佢哋话睇到有睇过考试嘅人，话呢个习思想占咗2/3或者系1/2以上嘅比例。举个例嚟讲，考试嘅时候问乜嘢系新闻工作嘅使命，标准答案就系佢哋系以为系忠实咁报道事件嘅新闻工作嘅使命，但系现时唔系，而系要服从党嘅指令、党嘅指示，呢个系标准答案，而唔系负责忠实报道。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共要求新闻工作人员必须要通过习思想嘅做法，系北京进一步打压、钳制新闻自由嘅又一动作。陈破空话：大家都知道，中共对新闻自由嘅控制已经系可以话系世界第一，而唔够，仲一直要往下压。当西方国家响批评中国冇新闻自由嘅时候，中共官员嘅回答一般都系：我哋系有新闻自由，振振有词。实际上，佢讲嘅新闻自由系另外一个定义，就系、是、有歌颂习思想，歌颂除此以外系冇。 所以为了保障这些中国的媒体以及记者能够有歌颂习近平、歌颂共产党的自由，因此要给予他们加码，要考试，免得他们在发挥自由的时候出错。绝大的讽刺也就是说，中共仍然是决意在整个人类地球村将中国打造成另外一个版图，就是整个世界都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新闻自由，但是中共有他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定义，打一个引号。这个定义就是习思想，就是共产党，这个就是他们的定义。除了要求新闻人员是学习并且通过习思想的考试以外，最近中宣布中央广播电视台通过海量影视作品以及是展览来宣传习近平的大国战役。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倪碧洲表示，中国的抗疫神剧的作用就是对内麻醉社会，对外掩盖真相。倪碧洲表示，他是不觉得这个剧本本身是反映了武汉人民在那一个时候如何是勇敢地面对这项的事情，但是又有一个这个过程，现时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知道在做着什么事，每个人都知道是做什么的事情，事实上当时不是的。他是觉得这个剧是要反映的应该是这些事情，这样的可以表现出武汉人民的勇敢跟生存的毅力。但是整个剧来讲，包括刚刚提到的第二十几集六小时的纪录片，现时大家看到的出来的这个包装手法真的是太好，你不能够不觉得这个广告行销加上人物包装是一个完美的包装出来，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麻醉品，是一个试图为一个激烈社会武汉市民给予了他们一个麻醉的东西，令到他们忘记了这个事情，令到他们不要去检讨这项事情。除此之外展现出你们看到这个将事情搞得多好，这个事情根本是未有发生，船过水无痕，没有任何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涉嫌在美国境内威胁一名红通人员及家属的八个人提出起诉，长达43页的起诉书指出，在2016到2019年期间，这八个人为中国政府利用各种的方法去跟踪、恐吓、威胁一位红通人员及其家属，来到迫使他回国接受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毕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东区联邦代理检察官蔡斯杜查姆在公布案情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未通知美国当局并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在美国领土上采取国家授权的行为，亦都不能容忍他们为接近其目标而进行的非法骚扰和跟踪行为。红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大约在7-8年前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采取非法手段，威胁逼迫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居民非自愿回到中国。这一种境外执法事件近年来越发增多，不但严重侵犯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同时亦都践踏了美国的法律。旅美红通人员 David 的故事，就在美国司法部公布此案的当日，美国之音记者从一位红通人员那里了解到，他在美国被中国政府雇用的人员跟踪和威胁，以及家人被牵连的故事。2018年年底，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化名的照片找到了他的房东，询问他的情况。 David 得知之后立即报告 FBI， 后者调取了其公寓大楼的监控录像。2019年1月，又有一名白人男子拿着 David 的照片，在一位中文翻译的陪同下来到 David 在德州的屋企，并向他太太介绍说他们是 FBI 派来保护 David 的。 David 得知后立即报告了 FBI， 但 FBI 否认有此事。没几耐 FBI 找到 David， 给他指认一张照片中的人。David 认出照片中的人是他曾经在生意上的朋友 X。 据 David 本人介绍，他是被中共追捕的红色通缉犯，来美之前曾经是武汉的房地产开发商。2002年， 他因一塊地與當時的武漢江岸區常務副區長開傑發生矛盾。2007年，又因另一塊地與升為江岸區區長的蔡傑再次發生矛盾，從此蔡傑就處處為難他和他的公司，並揚言要使他坐監。2009年， David 帶著太太和他的兒子舉家來到美國。據中國媒體報導，蔡傑2019年8月被查，2020年3月被雙規。日前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江漢分院以涉嫌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對蔡傑作出逮捕決定，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2017年初 David 在國內的一個弟弟突然打電話給他，說他8年前存在貪污行為，勸他回國接受調查。之後武漢公安局不斷派人對 David 的兩個弟弟、媽媽以及他的前妻的父母一家人進行騷擾和威脅。 David 說2018年3月他的小弟弟被捉，年邁的母親經不住長期的恐嚇而患腦溢血，臨終前申請見仔被拒絕，2018年5月去世。 David 的另一個弟弟去公安局查詢 David 到底犯了什麼罪，公安局起初的回答是他貪污了200万，後來又回答說貪污了90万，最後說不單只有經濟原因，而且涉及政治原因，具體說就是 David 在海外顛覆國家政權，必須回國，否則就使他的小弟弟頂罪。美國之音向武漢公安局查詢此事，沒人回應此事。 David 說他的小弟弟被捉之後至今2年多，從未能獲得與家屬和律師見面的機會，因此沒人知道他的近況。此外，他的前妻的父母的個人帳戶被全部凍結，前妻的弟弟原來是國企幹部，如今被調到檢察院工作協助調查。禍不單行的是，前妻的父親之後查出癌症，母親因精神失常而住院。與此同時，身居美國的 David 亦未能幸免。 David 稱他因為受到中共海外人員的騷擾和恐嚇而不斷搬家，他從不敢將家庭地址話俾外人聽，即使朋友亦都係咁樣。但係中共仲係通過佢過去生意上嘅朋友 X 揾到咗佢。據 David 介紹，佢哋先係捉咗 X 半個月 ，X 嘅家人花咗好多錢先至能夠將 X 保出嚟。然後他們又迫使 X 出錢在美國找私家偵探尋找他。 David 表示因為 X 曾經告訴他中國政府迫他出錢找私家偵探的事，所以 FBI 給他看 X 的照片時， David 就明白是 X 出錢請的私家偵探找到了他。 David 表示他最初並不知道自己上了紅通名單，直到2017年初，他接到弟弟的電話之後，請律師寫信詢問國家刑警組織，才知道自己在2016年就上了紅通名單。在律師的建議下， David 向 FBI 匯報了自己的情況。他估計中共所說的政治原因是指他在海外參加政治活動，比如他在2009年12月參與了08憲章的簽名，而且在2016年加入了中國民主黨。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2018年1月31日發表了中國國際刑警紅色通告人員家屬的文章。文章指出，該組織對五名紅通人員進行訪談，發現中國當局對他們留在國內的家屬實施各種形式的連坐處罰，而且逼迫紅通人員的家屬前往他們所在的國家，去勸說他們返回中國。David 就是人權觀察提到的五名紅通人員之一。人權觀察的研究揭露，中國當局以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為藉口，用各種方式故意騷擾紅色通報人員的家屬，公安和檢察人員時時訪問或者傳喚他們的親屬，如果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或威脅他們若不配合勸說紅通人員返國，就要加以逮捕。2014年，中國公安部部署執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門的人員的專項行動獵狐行動，2015年又啟動天網行動緝捕逃到海外的貪官， 2015年，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布了百名紅色通緝令，追捕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還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人員。不過，觀察人士指出，上了紅色通緝令的遠遠不止100名。David 告訴美國之音聽，他不在這100名之內。據公安部公開信息顯示，至今獵狐行動、天網行動總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捉獲逃犯3000多人。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調查記者扎克多夫曼2018年3月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深度報導失蹤，其中多夫曼分析了蕭建華從香港四季飯店被帶走、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從泰國被帶走、黃炳章博士在越南境內被綁架回國，以及其他未被關注的案例。多夫曼認為，中共進行全球綁架，迫不威脅其公民或前公民回國已經有好多年，尤其是在習近平上台、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啟動之後，這一類的事件越來越多。他們的目標包括成功的商人、前政府高官以及持不同政見者。多夫曼指出，美國政府早在7、8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居住中國公民在美國失蹤的情況，並且有證據表明這些失蹤者是被威脅離開美國的。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亦都越來越擔心，並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因此，今年10月28日，美國司法部公布對8個人的指控時，多夫曼並不感到吃驚。紐約律師高光俊特別指出，中國政府說的紅色通緝令是一種容易使人誤解的說法，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紅色通知。它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之間互通信息、互相協作的一種國際通報。國際通報分為紅色、藍色、綠色、黃色和黑色5種。中國政府所說的紅色通緝令指的是紅色通報，它本身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對成員國沒有強制緝拿要求，只是要求各國協助緝拿，查不查在於各國自身的法律。高光俊律師說，美國司法部指出，在美國不能用紅色通知來指控或者是逮捕任何人。10月28日，美國司法部對外公布這個案情的時候，同時亦都引用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對此案的評論。他說，在美國本土，中國政府大膽企圖用監視、威脅和騷擾我們的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是中國在我們國家和全世界的各種盜竊以及有惡性影響的運動的一部分。聯邦調查局將盡力的調查和擊敗中國政府的這些殘暴行徑，這個是對美國自由、人權和法治理想的侵犯。中國利用紅通迫害異議人士和企業家，不單止在美國，在德國紅通人員亦都面臨同樣的困境。以新疆人權捍衛者多里坤艾沙為例，他就是因為政治原因上了紅通名單，21年後才被撤銷。1999年12月，流亡在德國的人權活動者多里坤艾沙接到在美國的中國人權活動者魏京生的邀請，讓他到美國華盛頓參加一個會議，介紹新疆的人權狀況。他去辦簽證時，突然被帶去警察局，從警察那一度得知，他在1997年就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名單。多里坤艾沙是新疆維吾爾族人，曾經就讀於新疆大學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1988年，他成為新疆大學學生民主運動的領袖之一。1988年6月，艾沙因為在烏魯木齊組織民主運動遭到當局軟禁。1988年，他在畢業之際被新疆大學開除。1997年，艾沙逃離中國赴歐洲尋求庇護。中國政府亦都正是在此時向國際刑警組織申請了艾沙的紅色通緝令，指控他殺人、搶劫。911恐怖襲擊後，艾沙的罪名又變為恐怖分子。但是艾沙告訴美國之音聽，中國政府的指控沒有任何的證據。而 2018年2月23日，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人权团体公正审判发布消息，表示经过向国际刑警组织确认后证实，艾莎的红色通缉令已经被该组织撤销。多年来，虽然艾莎所居住的德国和她去过的国家并未执行这一份通缉令，但是通缉令还是限制了艾莎的自由出行。艾莎告诉美国之音听，德国警察对她说，他们知道他曾经是学生领袖，所以不会执行通缉令，但如果他离开德国，很难保证第二些国家警察不会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听，艾莎并不是个别案例，仅仅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该部骚扰、任意拘押和酷刑者不计其数。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发现有一些人似乎并不是似猎狐行动、天网行动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是很有钱或者是知名人士。据纽约移民律师高光俊介绍，近年来他的客户主要是逃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红通人员。他在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百名红色通缉令名单后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中国政府所讲的贪官，而是民营企业家。高光俊说，其中很多人是无辜的，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些人根本没有介入政治，只是被官场斗争所牵连。中国政府往往以贪污行贿罪来追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割韭菜，将他们的个人财产收归国有。此外，高光俊个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组织，二战时其总部搬到柏林，被德国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二战后，共产党国家又利用该组织迫害异议人士，美国一度曾退出该组织，直到后来国家刑警组织通过新的宪章明确规定不参与政治迫害，美国才重新加入。高光俊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和控制，并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达到迫害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异议人士的目的。这个新的情况已经引起西方媒体和政府的重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人权无法保障。人权观察曾多次报道红通家属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共对红通人员和家属的骚扰不单止存在违法行为，更是严重违反人权，比如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肆意逮捕或者是传唤红通家属，冻结相关家属的个人财产，禁止其家属和亲戚出国，以及酷刑等等。多夫曼说，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中国有正式的渠道来追捕经济逃犯。2015年中国官员向美国提供了他们希望将其驱逐回中国的一份名单，大约有近200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同意与中国加强在遣返逃犯方面的合作。高光俊律师强调，无论是中国政府自己颁发的通缉令，还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知，在美国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是不可以直接用来指控逮捕任何人的。于是中国政府用他们自己的途径来追捕这些红通。为此，高光俊将中国政府在美国追捕红通的途径总结为五条。第一，通过在美国的外围组织来对这些人进行施压，这样的外围组织包括同乡会、商会、孔子学院等等，他们基本上成了中国政府驻美办事处，类似中国各省份的驻京办。这些组织首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中共勾结起来，为中国政府提供服务，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第二，花钱雇佣私家侦探，这个亦都是他们常用的手法。这几年美国和加拿大吊销了不少私家侦探的执照，亦多与这个有关。第三，不断派人过来，有些是认识的人，有些是家属，逼迫这些人过来做工作。第四，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特工过来，直接恐吓威胁，要他们回国。 第五，将呢啲人嘅亲属作为人质扣押起嚟，有啲被逼得自杀，有啲因此家破人亡。用中纪委嘅话讲，不管你办案方式，只要将人整翻翻嚟。高俊光律师话：喺呢一次司法部公布嘅呢一个案例中，呢一啲途径大部分用喺咗受害者身上，外围组织施压、跟踪、从国内带住家属过嚟，用家人做人质等等都用上啦。美国之音记者毕虎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广播。